407首。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那么我们把以下时间哈、就交给张传道。
各位同工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在一边，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我们今天所定的主题。我今天会根据圣经里面的几段故事，然后一起来谈有关于我们工作的搭配跟协调。当然了哈，真理是不变的，但是呢，行政是会变的。工作的这个方法或者是服事的一些环境，这些都是会改变的。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在行政上面或者说在教会事工上面不见得全部要根据圣经，因为我们的时代跟2000年前是不一样，甚至跟旧约时代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事实。不过呢，在圣经里面有某些的经段记载了他们当时服事的一些记载，就我们今天来看，的确有某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思考，或者从那中间再做转化。所以我今天会用圣经里面的几段记载跟大家一起来谈有关这个我们在服事上面的工作搭配协调。我们今天这一个是职务人员的夫妇灵修会，当然我的确也看到有很多夫妇一起来，然后呢我们大家几乎可以讲都是在职务会这一个领域里面，那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事啊。职务会这一个教会制度呢，在真耶稣教会已经历史很久，那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一个制度呢，其实在教会推动圣工上面来讲是一个核心的单位，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都一样，在怎么小的教会它都会有职务会，比如说它没有长职，它只有三个负责人，它还是有职务会。可能这三个人呢不一定都正式定一个时间开会，但是他们总会有坐下来彼此谈一下的时候，比如说安息日中午吃饭啊，这三个人就谈一下教会圣工，然后就说啊，这个再来我们要做什么。 OK， 这就是职务会了。当然很多教会是会有正式的职务会的会议啊，那也因为某些教会长职多，然后加上负责人总共有七个，所以每次开会人数会比较多，所以他必须要一个正式会议。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个单位在整个教会推动上面来讲，它是一个最核心的单位。我曾经在南台中住牧三年，刚到的时候到二楼去坐一下，我旁边坐的呢是铿锵执事。我注目的时候他是教牧，我就开玩笑啊，我说这个张哈开执事娘就说，哎呀，传道你好像注目过南台中，我说对啊，我被这个人欺负三年。这个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很熟嘛。为什么敢开这种玩笑？因为感情很好嘛。那我认为职务同工可以到这种程度，可以到这种程度了。那你想可以到这样子，那这样在很多的事情沟通跟推展上面其实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阻碍。当然各位会看到认识铿锵执事的人会看到，哦，我跟他差异很大，至少身材就差很多嘛。当然是差异很大啦，但是每一个人就说一个人跟一个人中间差异很大，并不会就成为阻碍，可能是互补， 那这一个在族会里面，在我们就说夫妇一起来协同工作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那谈到这一个主题，今天又是夫妇灵修会，所以很容易的，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圣经里面的人物。那最出名的就是百基拉跟亚居拉，这是事实啦，哈。那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对夫妇到底是怎么样哈。请看《使徒行传》。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也没有关系，我直接讲就可以哈。《使徒行传》的18章呢，这里记载到这一对夫妇哈。可是这里又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24节里面谈了一个人叫亚波罗，那这个人的各方面的表现啊，其实都非常的杰出。根据路加的这种描述呢，他的程度其实跟保罗大约是同等级的。后来在教会历史里面，甚至有一段时间这样认为，希伯来书是亚波罗写的，当然现在证实不是了，但是为什么会认为是亚波罗写，表示这个人在圣经上面，在神的道理上面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这个人呢口才非常好，绝对超越保罗，绝对超越保罗，口才已经很好了，比他更好。那结果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6节啊，他说亚波罗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结果呢，百基拉跟亚居拉，这是一对夫妇哦，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理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好像说，以我们今天举个例子讲，有个传道在台上讲道，讲完以后呢，有个一对夫妇呢就说，哎，传道，来我们来这里泡茶，然后告诉他你刚刚讲到怎么讲，你什么东西没有讲好，而且你那个讲得不够详细。这里记得就是这样子啊，这里记载的是这样子。你就想这一对夫妇，就某方面来讲有多厉害啊。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对亚波罗的记载是非常正面，而且非常肯定，然后不管在恩赐、口才、圣经讲道，都是放在第一流人才里面。但是这对夫妇还可以告诉他，你有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沟通一下，沟通一下当然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再改正的更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的时候，当然他还有另外的了，比如说他跟保罗啊一起服侍啊，他们一起支帐篷啊，自己养生。但是又从另外一个领域来看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是说这对夫妇真的是非常的追求，然后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不过呢，我今天其实最主要不是要讲这一个啊。我讲这个圣功搭配的时候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会发现一些事情啊，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啊。圣功搭配里面呢，其实恩赐的搭配跟互补，其实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那主耶稣在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也看到他就说，两个两个一出去了。后来他们也真的都是这样做了。那在旧约里面呢，没有人说神没有说差派两个两个出去，但是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迹。而且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值得今天我们所谓的职务人员，甚至我们的家庭族人员家庭一起来学习啊。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第8章。 尼米隐蔽记第八章这里讲到说，到了七月呢，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面，第一节哈，那个时候他们好像一个人聚在水门前宽阔处，他就请文士以斯拉将主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一号，祭司以斯拉就将律法书带到了，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然后下面记载他们就开始讲神的律法。谁请他来的？尼希米。尼希米跟以斯拉其实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完全不同。尼希米呢，他是一个行政干才，非常厉害，就说做事啊，办行政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这个人呢，用今天的话讲，这个人有工作狂，他是拼命三郎型的。他们两个人都是从被掳之地回来，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里面讲，他说感谢主呢，我们正月初一从巴比伦出发，五月一日就到了犹太地了。他走了四个月走路，就说从那边回来整整走了四个月。然后他说感谢主，这是神的带领，意思说非常顺利啦，而且走得很快这样。那尼希米呢，尼希米也是从那里回来，可能他的资源比他更多了，因为以斯拉是民间人士嘛，是个祭司嘛，是个文士。但是尼希米回来，他有官位，他是省长。好，那他回来他怎么做啊？我们看前面这个尼希米记啊，我们看第二章。这个人哦，这个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然后等一下讲这两个人。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呢，我就夜间起来，有几个人跟我一起起来，然后，但神使我心里面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没有告诉别人。”除了我取了牲口，也没有在别的地方。然后十三节说，那一天晚上我就出了谷门，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斯拉走了四个月，尼希米难道三个礼拜就到了吗？不可能，不可能，几百公里耶，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好几百公里啊，古代用走的。好，他是行政长官，他是省长，他可能有马车了，可是他中间颠簸劳顿这样子也是要几个月，然后到了，到了以后呢，他几乎可以讲根本没有休息啊。我们有些人出外去旅游哈，去日本玩个五天回来隔天还是可以上班的哈。那你如果去欧洲玩个十几天回来，你隔天怎么上班？你连时差都还没有调好。结果他走了几个月回来呢，几乎可以讲没有休息，他第三天他就出门了。因为他回来是要盖城墙，盖城墙，他就出门了。然后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你回来要盖城墙，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探看地形啊。二半你怎么盖呢？他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他是很有次序的，很有规划的去说，我这里要做什么，然后怎么做，然后他去构思。到最后这个城墙是怎么盖起来的呢？不是请一批人然后好把整个围墙给盖起来，其实不是，他是把人召集过来，然后你们家所对着那一段城墙，你负责把它盖好啊。当然你要盖好，那他们会有一个统一的规格，比如说要多厚要多高，用什么材料，然后呢每一个人盖一段，然后到最后就围成一圈了，那城墙就盖完了。这样说很简单啊， 其实很难。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读土木，有人读建筑的，或者对这方面很内行的，这个很难，每一个人弄一段，那到时候如果接不起来呢，他做一段，另外做一段，结果做起来是这样子，那中间这个怎么办？我们台湾现在比较少，之前齁有时候常常开路的时候要挖山洞啦齁。挖山洞几乎没有人这样开，就说从这边一直开到那边，不会，山洞不会这样开。山洞是两边的，是两边同时开过来。那当然要算得很准啦、啊。你山洞这样开过来，开到最后这样挖，那全部都做白工了。他们做城墙是一段一段这样全部做起来的，但是到最后他成功了。这个不是，当然那一些做的人非常用心，愿意全力，这事实。但是那个带领者，他有行政干才，他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可以把这群人全部整合，然后一起去做这个事。所以其实尼西米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好，城墙盖完了，他还要做事呢。我们看十一章，尼西米记十一章第一节，这城墙已经盖完了，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呢就抽签，每十个人使一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那九个人就住在别的城邑。凡是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就为他们祝福。你城墙盖好了，你的城已经完整了，没有人，那这个城跟死城一样嘛？你盖城墙干什么？这城不会发展啊。结果呢，他做了什么？人口政策。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把硬体的东西做好，然后呢，现在我要使这个城市不要荒废，不要让我这些做的事情全部变成白工，那我必须要人进来。那人进来以后，我要怎么做？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过来，好啊，那我们大家来抽签嘛。其实他们百姓回归的时候，没有人要住耶路撒冷啊，因为我的故乡不在耶路撒冷啊，我的故乡，我的原乡不在耶路撒冷，那我干嘛回去那里？我当然是回我原来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才会那么荒废了。就说尼西米他在这个波斯那个地方才会听到说。啊，整个耶路撒冷荒废。事实上，圣殿在好几十年前，所罗巴伯已经回来盖好了，但是没用，因为这个城市荒废了。所以，他把回来把城墙盖好，而且把人口政策做好，接下去这个城市才会有发展。从这些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尼西米真的是行政干才。可是呢，啊，我们看这个，我们刚刚读的第八章，我们刚刚读第八章，他做什么事了？他做一件他做不来的事，就说这不是我的专长，我的恩赐不在这里。他做什么事呢？第八章里面讲，他就请以斯拉来，然后请以斯拉把律法书念给百姓听。然后这整个第八章就在讲这个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什么？这叫做恩赐搭配。尼西米很大呢，因为他是行政长官，他是省长，但是他不是说啊，我是省长，我官大，所以我就学问大，我官大，所以我什么都会。没有，他不是这样讲，他也不是这样做。要念律法书，这个我不会啊。你要知道，这个经文很特别。我们看一个东西啊，第八节啊， 第八节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其实这个中文翻译是翻错了，这里讲的讲明义事其实不对啊，它是翻译。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翻译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为什么要翻译？因为律法书是希伯来文写的，现在的百姓呢，跟他们回归了大概90%以上都是在巴比伦波斯出生的，然后呢，他们只懂当地语言，他们根本不懂希伯来文，所以你需要翻译啊。那这个尼希米做得来吗？我看不见得。为什么这些人可以翻译？因为这些人都是祭司、利未人，所以这是他们的专长。尼希米很厉害，然后呢，他发觉我把硬体做好了，我必须找一个对神的律法在软体上面非常杰出的、很有恩赐的人来帮助我，然后这样我们做的工才不会白费。你把围墙都弄好了，你把人口政策都弄好了，然后这个百姓的信仰一直堕落，那你做这些要干什么？所以恩赐搭配变得很重要。但是这里也看到了，他是个行政长官呢，从社会角度来讲他是大官，然后他有很大的权势，然后很高的地位。那以斯拉呢？以斯拉不过是个文士嘛，不过是个祭司后代嘛，他还不是大祭司啊。但是虽然是这样子，他会很尊重他，然后请他来。所以我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两个人虽然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恩赐、他们所服侍的方向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却在这里看到他们把一件圣工做得非常的周延，而不会因为说我跟你不同，我的恩赐跟你不一样，然后中间就有好像一些不太协调的地方，好像就有一点，你应该听我的，因为我是省长嘛。没有啊，我们看不到这种事情，我们只看到他非常的尊重以斯拉，然后以斯拉呢就把他的专长整个发挥出来。你要看到，我们如果读第八章，他们讲圣经哦，讲旧约圣经，讲律法。我们一看律法就知道，哇，这律法都是很硬的东西。的确了哈，你去读摩西五经哈，除了创世纪以外，后面的全部都是很硬的。他们可以讲到让下面的一直哭哎。那你说这些人多有恩赐啊，在台上讲的这些人，他讲那么硬的东西，下面的人会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斯拉跟他的同伴，他带领的这一群人，在某方面来讲，他们都是很有恩赐的人，但是他们的恩赐跟尼希米是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又发觉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却能够搭配在一起，而且把圣工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初会里面，或者说我们这主人员的夫妻呢，的确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好学习的东西。夫妻之间，这个说两个完全一样的很少啦，就思想啦、做法啦什么完全一样啦很少。什么时候会完全一样？有啦，大概两个都七八十了，就越来越一样嘛，哈。 越来越像，我越来越帅，是因为我一直每天都看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很漂亮，所以就越来越漂亮。会这个样子吗？但是年轻的时候夫妻为什么常常有一些不太协调啦，像我刚结婚啦，跟太太吵架啦，为什么就两个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没有关系啊。不一样才可以搭配嘛。那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你的恩赐跟我的恩赐不同，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同，你的性格跟我的性格也差很多，没有关系，讲真话没有关系。神不需要创造两个或者七个完全一样的人，你这样要干什么呢？没有意思啊。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更周延，因为你没有想到的我想到了，你不会的我会，对吧？一般来说我们在职会里面总务人选他在事情的推动行政的工作，某些这种教会修缮的细节怎么样，一般来说我们会选那个这方面比较有恩赐比较帮他做的人。那有些人呢，他就是适合当教育股股负责，有的人就是适合当教牧。你把教牧的人才放在总务，有时候就觉得有点可惜啦，应该这样说啦，或者说有点不太搭调这样子。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只有单一恩赐啦，不会啊哈，不会。神给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确是有多重恩赐，这是事实。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这个人做那个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这是事实啊。但是这中间呢，我们看尼西米跟以斯拉的时候，我们发觉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工作协调？什么叫工作搭配？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那这个的确很值得学习哦。而且，我觉得林希敏很伟大的一面是，他包容性很大，包容性。我不会因为我今天在这个官位，今天我是行政主管，是国破事网直接派我的，他是被派来的。所以什么都是我啦，什么都是我，不会啊，你看到不是这样子。他把他会做的事情做好，然后他不能去 cover， 他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事情，他去找一个这方面最有恩赐的人出来做，那就把这些事情做得周延，硬体跟软体都做好了，那这些回来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他们的信仰可以重新建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东西上面呢，真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发觉说这个人的恩赐跟我差太多，这个人的想法跟我完全不合了啊，这样的个性我实在很难一起。有时候我们换个角度想，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教会才会健全啊，教会才会健全。每一个人想法都跟我一样，一定会有盲点；每一个人做法都跟一样，一定会有缺失。但是因为不同嘛，所以因此职务会有不同意见，大家会为了某些的做法或什么有一些讨论，你要把这个都看成是好的。那当然这个时候灵修就变得很重要了，灵修变得很重要。坚持己见呢，要看什么事情，然后协同合作呢，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是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那在新约里面呢， 的确是这样子的哈。耶稣派两个出去呢，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哈，就这种情况就出现了。一开始是彼得跟约翰，你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啊，他们都在耶路撒冷，你看到的就是他们两个同进同出了。比如说他们一起去圣殿祷告，他们一起被抓到公会啊，就是他们两个。那当然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啊，必须有人带领，那基本上应该是以他们两个为核心。但是后来的发展应该是说彼得变成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核心人物啊，那约翰就没有。那约翰呢，他年纪比较轻，他又活得比较久，一般认为大概在尼禄时代的时候彼得殉道，但是约翰又活了好几十年。而且根据后来教会历史的一些记载，老约翰到最后他的，比如说他从拔摩海岛回来，那已经很晚了，基本上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他在以弗所啊。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到第二代、第三代的工人了啦，因为到老约翰非常晚年的时候，都有可能提摩太都死了，因为他真的活很久。那彼得跟约翰这两个同工呢，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看，他们的确差很多啦，真的。彼得某方面来讲他很懂事，他很懂得分寸，比如说洗脚里耶稣的这个动作，他会有动作。然后呢，彼得跟约翰的年纪差一大截，但是我们又看见这两个人感情很好，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这样子咯，那个洗脚里那个动作就是这样子嘛，耶稣说有人要卖我，那应该有可能按照那个这样看来，应该彼得跟约翰是坐在隔壁啊。彼得就跟约翰说，你去问耶稣，你去问。那为什么叫他去问？第一个他年轻，第二个他是主所爱的门徒。彼得为什么不自己问呢？他还知道他问不出所以然呢，耶稣不会跟他。然后这个约翰就靠到胸膛去了，然后他一，但是他们的感情就已经很好了，年纪差很多，个性也差很多。约翰后来整个个性完全转变了，不是到老年的时候才转变了。其实使徒行传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翰整个个性呢，虽然他原来耶稣说他是雷子嘛，就是脾气很坏，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了。那彼得呢，彼得个性改得不多呢，真的讲改得不多。当然他年纪越大修养越好，这是事实啦，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但是他不像约翰这样的整个转变。好，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开始了，他们老少搭配，十二个使徒里面彼得是年纪最大，没有错啊。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年纪比较相近的可能比较容易相处，因为我们的背景一样嘛，我们讲话一样，我们的想法一样，我们做事的方式呢也差不多的，当然是这样子了。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的不是啊，这彼得跟约翰他们这种搭配呢，那觉得这是很特别，非常特别。那彼得走了以后呢，约翰其实就转移他的服事的地方，所以到最后事实上他是在以弗所，他不在耶路撒冷。那所以从新约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旧约的这种 copy， 就说他们其实是真的是互相搭配的。可是整个使徒行传的发展呢，不是都一直是两个人呢， 不是这样子。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是另外一对啊，另外一对。请看第二节，十三章第二节，这是地点在安提阿，他们就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祷告他们出去了。这是后来他们就第一次旅行传道，就从这里开始。那这是谁呢？是巴拿巴跟扫罗。那巴拿巴跟扫罗在安提阿教会有什么特别吗？这个路加写东西呢，其实是很有文学性，也很有技巧。我们看第一节啊，第一节说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呢，有几个先知跟教师，他们都是先知教师啊。那是谁呢？巴拿巴，然后称尼解的西面、路球、马念、扫罗，这有什么特别吗？有，最重要的人写在最前面，路加的写法。你看路加，就是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的写法是这样，最重要的人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人是谁？巴拿巴。最不重要的人是谁？是扫罗。当然我们后来也发觉这两个人真的差太多了啊，巴拿巴跟扫罗跟保罗，不管是恩赐啦或者是个性啦，真的是天差地别，南辕北辙了。这个马可第一次跟他们出去，第二次要再出去，这个保罗就完全拒绝，拒绝到什么程度，就巴拿巴你不要，那我们分家，所以后来他们就分开了。到这么严重呢？但是巴拿巴说不要这样子嘛。虽然巴拿巴跟马可有点亲戚关系了，因为那是他的表弟，他不要这样子嘛，给年轻人再次机会嘛。一般认为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不是120个人在一个房子里面祷告嘛，那个房子在哪里？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就好像今天的台北了，以巴勒斯坦来说，120个人在里面祷告，那房子要多大？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啊，至少要比我们这个会堂还大嘛。那一般会认为那个房子是谁的？一般认为就是马可他家，马可他们家。而且使徒行传十三章记载，这个彼得被抓起来，然后天使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什么啊？去马可他家，因为大家都在那里。结果他去了啊，真的是啊，大家都在那里，他们为这个彼得进食祷告，都在哪里？都在那里。那从这边我们大概可以看到马可是什么家庭出生的了，很有钱嘛，搞不好是上流社会的孩子嘛。那他跟巴拿巴跟保罗出门，一开始哇，这个真的是受不了了哈。我跟我弟弟张俊佳哈，有时候我们有某方面很像，之后我们的太太都受不了我们这样子，就是两餐没吃不会死啊。两餐没吃不会死，所以有时候出去玩或者那说了说就跳过去了，喝水就好了，晚餐再说。我太太受不了这种事情，她说不管怎么样吃一点，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吃一点，不然我受不了这样。这个每一个人背景不一样啊，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啊。不过这个对不对，好不好？这个我们中间有医生嘛，这个。下课你再告诉我能不能这样做好。这个那巴拿巴跟保罗出门， 而且第一次嘛，两千年前是啊，当然是很辛苦嘛。啊，一个富家孩子要跟着你，因为很热心啊，需要学习了、啊，跟着你们出门，他受不了，中间就跑回家嘛。所以我结果爸爸就说：“孺子不可教也，断了。”他爸爸说：“不要这样子，给他机会嘛。难道他不会长大吗？他会改变的。”所以他们两个个性差很多。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哦，我们看中文就好，他骂人呢，骂人，他那个用词是骂的。你看原文就更清楚，因为英文里面或者说原文里面他有语气这个东西，他骂人，他爸爸不会这样子啊。可是他们两个搭配的啊，而且呢。后来保罗承认我、哦、错了。你看保罗最后的一些书信，他说啊、哦、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对我是有帮助的。啊，我们到现在一般也会认为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哦、传统都是这样讲。那我们就可以想，没有巴拉巴会有后来的马可吗？他早就被放弃了。如果巴拉巴跟着保罗一样，然后就把他放弃，后来还会有马可这个工人吗？然后会有马可福音吗？你今天可能变成三福音呢，不是四福音呢、啊、但不是这样的啊，这两个人真的差太多。我们来看那个首先说我们来看第路斯的这一段哈，请看第十四章，巴巴跟那个保罗、哦、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因为他们行了神迹、啊、然后十二节，于是呢这些人就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这个什么叫希尔米、啊、希尔米是什么？是宙斯跟希尔米，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神明啊。那宙斯呢是主神啊，我们如果对希腊罗马神话、有点知道，他是主神啊，最大最大的那个神啊，主神。那希尔米是什么呢？希尔米是主神旁边的那一个信差，他是帮忙把这个宙斯要讲的话去传达的那一个信差。我们今天如果在军中就是传令兵了、啊哦、所以这个信差呢，这是希尔米呢，因为他是信差嘛，所以他很会讲话，很会传达东西。那保罗给人家的那个观感是什么、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巴拿巴呢，你从那个第八节看下来，这个神迹应该不是巴拿巴行的，而且看来好像巴拿巴也都没讲话。可是呢，这些人拿着花圈来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主神是谁？是巴拿巴。为什么？他有领袖气质，他站在那里让你觉得哇，这个很伟大。他都不用讲话，有这样的人啊，哈，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某些人啊，你跟他不熟啊，不认识，但是你还是会很尊敬他，这样会啊，他散发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有的人就是亲和力很强，你碰到他，其实你跟他不熟，可能第一次碰面，哎，他好像跟你是老朋友一样，勾肩搭背啊，哈，什么话都聊得来，啊，这就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呢，看到就觉得，好，我们保持一点距离，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怕你这样。对啊，每一个人表现的，那保罗跟巴拿巴真的是这个样子，结果他们真的是差异非常大了。但是到最后在圣公上面的搭配呢，就是这样子。那巴拿巴呢？救了一个青年，啊，栽培了一个青年。那保罗走自己的路线啊，走自己的路线。 他很会讲到，他对神学很有研究，那就发挥这一个恩赐嘛。但是呢，巴拿巴很会培育人才，所以第二代他可以把他带起来。连马可在某些条件上面来讲非常弱的人，巴拿巴都可以把他带起来。我们说尼西米跟以斯拉差异很大，巴拿巴跟保罗差异也很大，但是到最后他们就是这样搭配把圣工做好。但是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再往下看的时候，到最后不是两个，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看第十六章哈，第十六章是保罗跟希拉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到最后是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因为圣灵叫他们这样做。那这里呢有一个关键，我们这样看一下哈，请看16章第8节，好了，16章第8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在夜间有异象给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在那说啊，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第10节，保罗既看见异象，我们随即就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从那边来。哎，奇怪，这为什么转了？第8节不是讲他们吗？可是第10节说我们，那什么意思啊？第8节说他们，因为路加不在里面，路加不在里面，所以他一直讲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但是到了第10节呢，路加就改了，叫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加进去了。所以一般认为路加其实是在特洛亚的时候加入了保罗团队，所以从这个后面你会看到我们到19章以后也是一直是我们这样，他就加进去这个团队了。后来保罗这个团队呢，其实人很多，人很多。我们看第17章，请看第14节，这是他们在腓立比受逼迫，保罗跟希腊被抓起来，后来出来了，被逼迫，逼迫完以后，他们到了，庇里亚，他们到庇里亚，然后后来就到雅典。那现在看这个第14节，我们看第14节。当时弟兄们呢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了，但是希拉和提摩太仍然住在庇里亚。诶，前面没有提提摩太呢，事实上提摩太在里面，提摩太在保罗的团队里面，然后再加上我们说路加也加进去了，所以后来就不是两个人，你知道吗？我们一开始都觉得两个出去耶稣也这样弄我们看到的是彼得跟约翰，然后安提阿他们差派工人出去，然后一开始也是这个巴拉巴跟保罗嘛，虽然后来分开了，那还是巴拉巴嘛，保罗跟希拉嘛，那巴拉巴跟马可嘛，还是两个。但是到最后我们发觉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保罗的团队后来是很多人。当然何以见得，就是说后来你看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知道，他的团队一次出去其实是很多人，比如说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有时候呢还加那个送信的一些人，然后你从保罗书信就知道他的团队其实是很多人。那为什么要这么多人？现在重点在这里，安提阿好像没派这么多人啊，他们的圣工需要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他们离开腓立比呢，其实路加没有走，路加就留在腓立比，然后这个希拉啦、提摩太啦，其他人就跟着保罗走，保罗先走，因为人家要抓他嘛，他先走，后来他是一个人，16节之后记载他一个人先到了雅典。那根据《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记载呢，其实他到了，他是有在派那个提摩太再回去， 从前书跟后书看，他在派他回去那个腓立比，叫他回去看一下，然后派他回去，最主要派他回去帖撒罗尼迦，派他回去看一下教会情形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再回来报告这样。然后从哥林多前后书我们也看到哥林多这个教会因为有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呢一开始派提摩太去处理事情。他为什么可以派他？因为他就在身边啊。那结果呢处理不了，就好，那你回来。他派谁？派提多去。哎，结果事情就处理好了。啊，当然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后来这个团队啊，不是两个人，是一组人，是一组人。然后这一组人里面呢，长辈带着晚辈，像路加啦，像提摩太啦，像提多啦，后来甚至像阿尼西姆啦，哦，等等这些人呢，其实算使徒后的这一代，第二代的。那这一代的人呢，慢慢被带起来。那这些人呢，恩赐也是各不同。提多是比较会办事的人。但提摩太呢，他个性可能比较柔弱，行政能力没有那么强，但是在某方面来讲，他的灵修很好。啊，当然有一点啦，他身体，反正身体不太好，就。啊，所以下来的这一代呢，每一个人各有恩赐。那路加也是保罗这个团队的第二代，啊，他就很有恩赐，而且很会写东西嘛。所以他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而且他是有思想的。一般我们会以为哦，《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啊，这都是历史，其实不是啦。现代学者很少认为这个是历史，它是历史没有错，但真正的其实它是属于神学著作。《路加福音》有路加的神学，《使徒行传》也是，所以今天有所谓的路加神学，有这个东西，因为他表现的讲的，而且某方面还跟保罗不太一样，他是个人才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圣工搭配上面呢，因为圣工的需要，所以我们变成一个小组，而不是单单两个人，其实这是因应整个圣工的发展。他们一开始两个人够了，但是后来发觉不够，你教会一直设立，那你有时候要留一些人在那里啊，你不能每一个人都像保罗一样点一下点一下就走了。他住最久的可能是犹所跟哥林多嘛，对不对？但也不过一年半。那有的只住几天，住几个月他就走了。哎，那个信仰怎么持续下去啊？你说啊，神会保守，没有错啦。但是你人要做一点事啊，所以他必须要把同工留下来。然后他要同工留下来，他当然要找适当的人啊。所以腓立比教会后来变成一个中小型的使徒时代的典范教会、模范教会。为什么？因为他工人太好了。他的工人是谁？他的工人是路加。那这谁留的？保罗留的，他把这个功能留下来。所以当圣工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教会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多工人。因此我们以我们现在真耶稣教会的制度来看，我们某些教会呢可能还是只有三个负责人或者四个啊，但是某些教会呢他非得要有七个不行，甚至七个有时候还觉得好像有一点还很紧，所以呢我们在找助理。有啊，很多大教会这样子，因为一个总务真的忙不过来。我们说啊，已经有事务股跟资讯股已经分开了，还是忙不过来，因为实在是事情太多了。好啦，那我们再找助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圣工的需要嘛，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因应教会的圣工，教会的组织做适当的调整，这个是对的啦，而且是好的。但是我们当然也会知道一件事情，人越多 意见会越多，人越多想法 越分歧，人越多我们会发觉个性磨合越难，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一个典范的范例来看，不管是成功的或失败的，比如说保罗跟巴巴分家，这当然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不好的例子。但是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做。有人坚持说马可应该留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可以退一步，我们也可以尊重他，我们可以给一点机会，那我们就不会犯保罗的错误啊。那今天既然教会就说比如说三四百人教会以上大概都要到七个人，甚至我们需要长职所以很多教会有执事甚至有长老，那这些一起来参与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做法的问题而已，很多做法可能大家有差异嘛，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冲突，这个时候是观念的问题跟代沟的问题。现在有些教会年轻的负责人三十几岁而已，但是同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有七十几岁的长子啊，那这中间真的没有代沟吗？不要骗人，一定有啦，一定有，因为每个人这生活背景不一样嘛，对不对？这个年轻的他说有些事情我们用 LINE 讨论一下就可以了，老的长子想说这在干什么，应该要开会啊。对啊，这就是两代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可能长一辈会认为不开会就觉得这不够正式啊。年轻人说这种事情不用这样子。因为这个科技现在很方便，我们用这个就可以讨论结束啦。的确是啦。你说哪一个才对，我想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这不是对的问题，这是两代差异的问题。那当然看怎么协调，这没有什么，有时候这很难讲什么好不好跟对不对的问题，而且每个教会的差异也差很多我们今天来的是中区嘛，所以我们有彰化区的，也有台中区的嘛，真的没有差异吗？我觉得有没？台中区跟彰化区某些东西会有一些差异啊，甚至彰元区跟彰滨区都有一点差异，这是事实啊。但是我一直强调的是差异没有关系，差异没有关系，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把事情做得周圆。那在差异里面呢，灵修就变得很重要了。那如果我们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明白，从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些例子，那我们当然会更知道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教会的事工会做得更好了。那我想我们这一节呢，我先谈这个。那下一节，因为我们今天是夫妇灵修嘛，所以我下一节呢会谈家庭。下一节我们谈职务人员家庭。好，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大概还可以怎么搭配。好，我们这节课先分享到这边。好，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好，谢谢。请大家，那个南台中在一楼，不是只有叫你看书，他们有准备茶点。